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前面的三次当中，我们介绍过耶稣在教会建立的七件圣事中的第一件，就是圣体圣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事，也因此我们不厌其烦的我们仔细的解说。上次我们提到过，就是耶稣呢，他到世界上来不只是为犹太人而来的，而是为了整个的人类当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加入到天主教会，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后来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如果要受洗应当做什么准备。第一个呢，就是应当要听道理。好了，今天我们继续的讲。那么如果光听道理还够吗？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慕道的期间，听道理的期间，就应当要开始做祈祷，并且的参加教会的活动，特别是参加教会的弥撒圣祭。因为往后这些在我们的日常宗教生活当中都是必然要修的课程，就是常常要做的一些行为。好的，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给人家复习。给人家复习，我想有几点。第一个呢，一般来讲是神父主持的，但是由于我们知道受洗是这么样的重要，因此在一个很特殊的并且在紧急的环境的时候的条件之下呢，一般人也能够给人家复习，甚至教会说连不是教友也能够给人家复习。当然这里必须要有一些条件，不是漫无限制的，不然会造成一种泛滥。好，现在我们来提一提。比如说一个人他现在病危了，可是他曾经接触过教会或者听过道理，他非常的希望能够受洗，但是呢没有神父在场，或者因为交通或者客观环境不允许，怎么办呢？那么好，别人也可以代洗，就是代神父给他复洗。首先是要这样的，就是如果他还清醒的话，要先问他个人有没有这个意愿。普通教问他，到底你是不是相信宇宙间有一个主宰，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当然如果是真的已经到了弥留状态，不可能听道理也不可能讲话的时候，也许就是告诉他宇宙间有一个主宰，同时呢叫他忏悔他的一生的罪过，求天主宽恕，后来就给他复洗了。那么复洗到底要怎么做呢？我想第一个，按照教会的意向，同时按照教会的规矩，普通呢就是在这种弥留状态的情况之下，那不是做全套的，就是做最主要的。刚才我们讲过，要叫他相信一些基本的道理，然后呢叫他忏悔，后来给他起一个受洗的名字，我们称之为圣名，神圣的圣，名字的名，也就是取一个主保圣人或者是圣女的名字，男的一般是叫若瑟，女的叫玛利亚，比较好记。好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拿着一般的清水啊，一定要用清水，当然能够有诸圣过的圣水最好不过。后来在他额头上一边倒水，画三个十字，一边念，像比如说若瑟或者是玛利亚，我给你复洗，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若瑟，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那么这样的话洗礼就完成了。甚至如果有时候没有教友，那么连教外人都可以，刚才我提到过。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洗礼这么样的重要，不过这个教外人他自己本身应当要按照教会的意向，同时按照教会的规矩来做，不能随便做。在这里我特别提醒的，就是有很多的人不懂，以为受洗呢就是用耶稣的名就够了，其实不是。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曾提到过，耶稣很清楚的交代要因父及子及圣人之名给他受洗，因为以圣餐的受名受洗，这是必要的条件。像比如说有不少的教其他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不同教派的教友，他们后来来听我的信仰讲座，然后最后要求改到天主教来，我常常要问的，你以前受过洗，那么你的受洗到底是怎么样的做？有的根本谈不清楚，有的人告诉我只是耶稣的名受洗，我说这个不够，还是无效的，所以必须要有天主圣山的名字才可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里跟你们分享几一些有关受洗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美。有一个呢，他本身是传教员，就是帮助神父传教的，讲道理的，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传教先生。那么这位先生有时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的神父呢是一个非常重视临终之前受洗的一个神父，所以叫这位传教先生呢在身上他呢带着给人家受洗的圣水。这个是在复活节前夕，是由主教祝福的，或者神父祝福的，这些圣水专门为受洗用的，也带着油。他说如果什么地方有车祸或者有意外，有人有死亡的危险的时候，他就派这个传教先生去做什么，他说就是去给那个人复洗。他说非常奇妙，虽然现场往往是封锁的，外人不能够进去，但是他每次进去很顺利的完成走了，好像没有人看到他。我想这也是天主的特别的安排，为了救那个有车祸有意外要死亡的人的灵魂。我想这点实在很有意思。那么现在跟诸位再谈一谈，就是我给好多的人受洗，但是呢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最近有两个例子我想可以跟诸位分享的，那就是有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以前是小学的校长，已经过了70岁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呢都是教友，但是呢他从来对天主教就没有兴趣。好了，在他的太太前年过世之前，有一个很特殊的机会天主安排给他的，那就是他跟他的孙子们跟他的女儿他们去参加教会的一个什么营的活动。到那里虽然觉得气氛蛮好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天主把他带进了教会的第一步。等到太太走了以后，他突然间心中感到他需要天主，需要一个信仰，所以后来他来听道理，听了道理以后他受了洗，不得了。年纪虽然这么大，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但是当他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之后呢，他那种如饥似渴的一种心情令我们感动。就如同我们曾经讲过真佛八端，或者称之为三宗圣训的第四个，那就是饥渴慕义的乃真佛，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他现在经常到教堂望弥撒，而且查经班的其他的活动他都参加，而且他告诉我每天在家里一定读圣经，他已经在短短时间把整部圣经读完，而且他开始看每天弥撒的经文，后来去查那些参考书，所以让我们真的非常感动。那另外一位就是在去年到了美国去，他去看他的儿子，他过去的也是36年前他的太太孩子们都受了洗，神父去邀请他到教会来听道理，他根本置之不理，他觉得这些都是女人的事情。可是非常奇妙，就在他前年到了他的儿子家去了以后，儿子是教友了，他们那边有查经班，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退休70来岁了，他也闲来无聊就坐在那里听。偶然间他看到的在他儿子的家的有一套我的信仰讲座的东西，所以呢他就马上借来看来听，想不到呢在30个钟头的这么长的袋子当中，他连听的三遍，将近100个小时，并且做了笔记。所以后来他写信给他的女儿说，他说爸爸准备受洗。好了，他终于受了洗了，受了洗之后他极喜之追啊，因为他受了洗之后像刚才那个校长一样的，他现在比这个校长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住在教堂附近，他每天一大早参加6:30的弥撒，每天看圣经看教会的书籍，并且参加2个查经班，教会的活动都参加。因为他亲自告诉我，他说神父啊，我现在真是要急起之追啊，因为我耽误太多的时间跟我的青春了。我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真是天主的降福。而且说也奇妙，就是在他受洗没有多久，好像天主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心去接受日后所要发生的一件意外。那么到底是什么意外，我们听了一点音乐以后我们再继续分享。 这位先生受了洗之后，当然可想而知，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儿子呢，还有他的女婿们都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是受洗没有多久之后，突然间他的太太出了一个意外，离开人世了。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他们夫妻情深，每天早晨他都到学校去做外单工，去健身去，听说到了后来太太一定会到学校来去接他。没有想到事情发生那天已经时间过了10分钟，所以他的朋友们就说，你太太今天怎么还没有来？他说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跑回家的时候，他的邻居告诉他说，他说你太太刚才从菜市场的带的一些水果回来，我还替他拎进去呢，不晓得到哪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心慌了。他的女儿是一个教授，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辅导家，就透过他的一些助手呢，打电话到处寻找，最后在一个医院的急诊处找到了他。当他们去的时候，他的太太已经离开人世了。听说送到的急诊处的时候，太太只是张开眼睛，后来呢就没有再醒过来。从医生的口中才发现，听说他的太太每一天每一次过马路一定是按照规矩红绿灯来的，但是那天早晨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或者是分心的，他就说没有按照原来的过红绿灯。所以后来有一个医生呢，这个大夫骑着摩托车，他的镜子轻轻地碰到这个老太太，他就倒下去，一点外伤都没有。但是为什么马上就走了，就是听说已经破坏到他的呼吸系统，所以他不能呼吸就离开人世。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位先生的话，你那时候作何感想？他刚刚受了洗的，但是就遭受这么大的打击，他承受得了吗？他会不会怨天尤人？但是他没有，不像一般人反应。他当时心里还赞美感谢天主，他不是幸灾乐祸，因为夫妻情深啊。因为他曾经告诉我，他的太太是非常节俭虔诚的一个教徒。他说在去世之前，有次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看到地摊有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这件衣服并不贵，但是太太穿在身上虽然好，她舍不得买。他说我回去问我丈夫，他告诉丈夫，丈夫说你那么节俭，你干脆就买一件好了，将来出去的可以穿嘛。结果想不到这件衣服买回来，后来变成他的寿衣。这位先生也宽恕了那个医生，我觉得真是不简单。因为很多人以为受了洗之后好像一切都好了，但是其实不然。我曾经看过一个药袋子背后所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很美。这几句话呢是这样的，第一句话，虽然天主向我们 许下他永恒不变的爱，但是天主却没有向我们许下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能够进天国，而是要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并且他告诉我们，就是谁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必须要天天弃绝自己，然后背十字架来跟随我。也因此呢，这位郑弟兄真是了不起，他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生活。过去听说在受洗之前他已经有一些老人痴呆症了，但是呢现在受了洗之后，他突然间恢复了健康，脑筋非常的清楚，他写文章开始跟别人分享信仰的喜悦跟信仰带来的一个后果，他整个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他过去喜欢打牌，但是呢现在他很少很少，有时候做一点休闲的活动。所以我想在这位弟兄的身上，我们看到天主的工作，天主有他的时候，天主有他的方法。那么现在最感到喜悦的，除了他自己之外呢，就是他的女婿跟他的女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以为不可能的，但是却在一刹那之间变成可能。所以呢，他们常怀着感恩的心。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家里的一些亲戚朋友还没有受洗，你不必着急，在旁边陪伴着他们，带领着他们，更要紧的是为他们祈祷。因为天主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们这个信仰，那是最好不过。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想到的圣经上所说的， 凡在后的便能在先的，在先的便能在后。因为受洗的时间的长短，并不是代表你跟天主的关系就成正比的更接近，不是的。有的人是几十年的老教友，但是呢，根本信仰的生活还是停留在一个婴儿的阶段。但是有的人刚刚受洗，他却是非常的接近天主。那么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跟天主的圣宠合作，就如同圣经上说的，有一分耕耘的才有一分的收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但愿这个两个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教友或者是慕道的朋友都能够有所警惕，有所启发。我们下个礼拜再就同一个主题，我们还会继续的分享。天主保佑，再见。